2020年2月13日星期四，对不起，刚刚岔题了。回到练庄子的心法，我刚刚讲到说，克服情绪的寻找真相，其实比克服辩论的寻找真相要难。因为你一旦在生谁的气时，你那个我执的情绪会让人觉得我怎么可能会有错。你的爱面子之心，这个属于羞耻心念薄的我执，就是会让你没有办法心甘情愿的寻找真相，这是第二招的难点。但是这个有情绪找事实的第二招，你练一下会长到的心力，比不辩论一次要多很多，的确是磅数比较重的一招。昨天在跟老同学吃饭聊天的时候，就有老同学说，那我可不可以直接就练第四篇的第三招？我说可以啊，如果你直接就练第四篇的第三招知离其德的话，长的功力还更多的。可是第四篇第三招的其中一个具体内容是做有罪恶感但是自己会比较快乐的选择。有一个你不是很喜欢的人找你去吃饭，约你一次你不去，约你两次你不去，约第三次你就觉得再不去就很不够意思了。这个时候就是练第三招的时候了。不去我比较开心，但是就会被他绝交的，超有罪恶感的，这大家做得到吗？半数同学摇头，没有练好第一招第二招的人，整个修炼的过程都会被面子卡关。如果是一个端逼格要面子的人，做不到第三招，因为你不去人家会觉得你这人怎么这样子，那么不够意思，你撑不住别人对你的负评，你没办法。第二招克服情绪的难练，是你在生气的时候不会肯相信自己有错，难点在这个地方，会爱面子不愿意向别人求救。第四篇那一招难练之处是在于，你知道你做了有罪恶感但是快乐的选择以后，你周遭的很多人都会对你有意见，大家会一起把你当烂人，而你撑不大家把你当烂人的那个爱面子之心。练这一招会有一个过渡期，就是你刚开始练还半生不熟的时候，大家会一直来纠缠你说你怎么可以这个样子，对你百般的有意见。我觉得这是因为你还做得不够过分，像我这样子心塌地做到很过分了，大家就说反正这一批就是那种人，咱们别理他，也就放过我了。这也是空传虚周心法，大家都知道搞不动你，跟你闹也要不到东西，把你当空传了，对你也就没情绪了。你来跟我发脾气有什么用？如果我回你一句你好可爱呢，我需要你吗？你现在就从世界上消失好了，我的人生从此没你了，我好害怕啊。你要怎么下台？我让你没有筹码可以用来勒索我的时候，你气个几次也会觉得自讨没趣，而懒得再跟我怄气了。我和我也会抽烟的同业常常有一个实相上的不一样之处，别的老师抽烟人家会跟他说，你自己不是教中医的吗？怎么还抽烟呢？用一种奚落的方式去戳他的面子。但我的话比较常听到的就是，我不喜欢烟味，你到别处去抽好不好？别人不会找我的面子下手。也就是说，你里面有什么可以勒索的点，别人其实人人都有他心通，是看得出来的。第四篇的招数的难点是在于，你每要练这一招的时候都会有舆论压力。如果你做不到全世界都讨厌你，你也笑眯眯的，那你第四篇的这第三招肯定练不了。对我来讲，最近几年偶尔有天赐福缘，福报临头才会有机会练到第五篇的那一招。第五篇那一招就比第四篇的那一招还要难。第五篇的那一招是这样子，因为这不是常常有机会发生，但是偶尔发生的时候，就是叔叔可以吃人肉的时候了。你知道妖魔鬼怪吃到唐三藏，咬一口可以增加几百年功力。第五篇的那一招还真的能够吃人肉。我说的吃人肉不是说房中术了，不过事实上这一招你练成了，你也就练成房中术的心法了。我不是在讲床上之事的吃人肉，而是说如果你真的很有福报，遇到跟你关系密切的某人，因为某件事严重的冤枉你、诬赖你，乃至于瞧不起你，在那个当下如果你不生气，反而在心里面真心谢谢他，那么他因为冤枉你、瞧不起你而增加了我值，而减少了心力， 那份心力会被你吸收过来，补到你的心力。很爽的时候，是对方的心力会折损三年四年，而你却得到三年四年份的功力，这是我所谓的吃人肉。我这样讲，说不定也不是很正确，不如分开算好了。被冤枉的一方会一直想要解释，会不高兴，其实都是因为面子。如果你被冤枉也不挣扎，这样会打掉很大块的爱面子的我值，这非常长功力。而冤枉人的一方，这种搞错是一路像滚雪球一样，往往会一搞错就越来越更搞错，折损功力的势头几乎是止不住的。这边加那边减，感觉就好像你吃了他的心力了。第五篇的核心心法，从某个角度来说是人吃人的北冥神功，不过具体的练法在于舍尽面子这件事做不做得到。你遇到他冤枉你，瞧不起你，到处说你坏话，而你完全不挣扎，只在心里面开心感谢，你做不做得来？现在可能还不行，还会要面子，但假以时日还是有机会的，是不是？如果第四篇的第三招心法，全世界都瞧不起你，对你有意见，你都撑得住了，下一招的这个被冤枉被诬赖而藐视你的那个当下，你就会渐渐撑得住了。所以庄子还是有一点循序渐进的。